弟兄姊妹们平安，请低头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能够在此地与众弟兄姊妹分享你的信息。父神啊，愿你读得有用，也让这老仆人伏伏在你的面前仰望你，讲当讲的话。求主你自己管理一切，愿你的灵从现在到结束都保守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我要讲的话就是，我们那活着是为主而活，那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这些圣经啊，大家都很熟，都应该会背。我们好不好一同背一下这个圣经吧？我们那活着是为主而活，那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感谢神。为什么我们或是总是主的人呢？为什么？简单的说，就是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上荣耀父神。当我们还到罪人的时候，我们就蒙了神的恩惠。我们在罪人当中蒙昧无知的时候，因着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定死了，我们就靠着主的恩典成了神的儿女。本来我们是该灭亡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灭亡，没有盼望，但是因着主为我们定了十字架，他流的宝血把我们的罪洗干净了，我们成了活人样的人，乃是蒙了基督的恩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应该为主而活。圣经告诉我们，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管你是刚刚信了，你就应该向前追求，你就应该有基督的形象，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当接受的一个态度，一个生命。感谢神，好多的时候我们因为环境的不同，生活的条件也不一样，所以能够在主里面活着的往往不能够为主而活。面对现实，我们虽然信了主了，成为基督徒了，或者参加教会、参加团契、参加许多宗教的活动，但我们这个肉身呢，还是在这个社会里面，还是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很大，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有人贪恋世界呀，就被许多愁苦刺透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如何能够胜过，是自己还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呢？圣经上给我们提出的要求很高啊，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基督一样，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感谢神，我们这里有好多的弟兄姊妹们已经蒙了神的恩典，在神的家里面也做了许多的工作，也生活得很好。但我们要仔细地考察一下，你信了主以后为主做了些什么，你有没有一个报答主的心，为主而活？ 好像我们平常都喜欢啊，听听轻松的事情，要想严格的来考验自己的时候，就比较感觉到烦难，感觉到苦操。我今天愿意给弟兄姊妹们提一个问题：你为主信了主以后，到现在为止，你领了几个人信耶稣啊？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现在我领了几个人信耶稣？有没有人因为你信了耶稣了，给他传讲了，或者是带领他，把他领了信主了？究竟能够有几个人是信了主啊？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你能够领人相信耶稣。你看见你所结的果子，领的人能够信耶稣了，你心里就很高兴。不但是看见他高兴，想到他都会高兴。哦，这某某人本来是要灭亡的，因着我带领他，让他悔改信主，接受了真理，他成为神的儿女了，他不至于灭亡了，你会因此而高兴。我想请大家想一想，你蒙恩到现在有几年了？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有几年了？你领了几个人信主呢？我不要你们回答，我自己可以思想一下，我究竟有没有照着主的吩咐去做？我是不是辜负了主的恩典，没有照着主的吩咐去行？你有没有对人家传过福音啊？有没有对人家讲过道，或是把主的福音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希望我们都能够注意到，我们能不能领未信主的人，叫他到神的面前来，能够接受主的恩典呢？昨天我曾经给大家讲，我们是在一个地方聚会的时候啊，一个祷告会，那些弟兄姊妹们啊，是跪下来无法投地的跪在那里祷告。可是我不敢叫你们也一同跪下来祷告，在我后面的那一位弟兄啊，他就很大胆的叫我们差不多有2000多人在这里聚会啊，叫大家一起跪下来祷告。我没有祷告，我就哭了，我就在那里一直是哭。我看到有这么多的人敢跪在神的面前将自己的心意给神交通，我就哭了。天父怜悯我们，我们生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我们又在这个艰难的岁月里面啊，遭遇了许许多的事情。我看到100多人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哭了。昨天我在这里看到有2000多人一同跪在神面前祷告，我就哭了很长的时间。我岁数比较老了，我往往喜欢好哭，一动了遇到受感动的事情呢，我就只哭了。我们中国国内所有的情况和这里有两样，许多的时候我想笑也笑不出来，哭的时候就比较多。我也仰望神的怜悯，让我能够多有一点混淆的声音或是混淆的态度，可是那个事情不多。我在劳改队里面等了23年多的时间，大家看到十字架上所讲的那些事情啊，我就不再重复了。我只是讲一些在那个十字架的篇章所没有巩固的事情，给弟兄姊妹们谈一谈。那么为什么我会进劳改队呢？我会被抓起来呢？三支的发起人吴耀宗是我很要好的朋友， 我们差不多除了星期六和星期天以外，每天中午我们都是在一起吃饭。因为在上海那个出版界的人呢，都是在一家饭店里面一同吃饭，我们平常来往也很频繁，谈得也很好。有一年解放以前的一年夏天，我们一同到庐山去游览，是公家用有一笔款子请我们去游览，包括沪江大学的一些教授和出版界的一些编辑，我们差不多有40多个人一同去逛庐山游览。那么在这个游览期间呢，吴耀宗就推选我做他们的牧师。实际上我们那次去游览呢，有些教授，也有一些其他的牧师，还有出版界的一些弟兄姊妹们。可是吴耀宗先生当众宣布，我们这个女性团请谢摩山牧师做我们的牧师。他的秘书就来跟我说，他说：“谢老啊，啊，那时候我不老。”他说：“他说谢弟兄啊，你可知道吴先生当众推选你做我们女性团的牧师吗？这个女性团里面本身就有好几位是牧师，他为什么推选你呢？他说你不要请吴先生在众人面前祷告，因为吴先生不喜欢在众人面前祷告。”我说好了，我知道了。所有这个女性团的陈根、弯道、蜜蜂吃饭的时候要祷告细饭，我都不请他，因为我知道他不会祷告，他也不相信祷告。到了后来他要办这个组织三字革新了，他就邀请我出来和他一同办理这个三字革新的事情。我拒绝了，我不同意。我原来是在湄南浸信会心理组，后来又到长老会支持的那个华埠神学院去读书。到了太平洋事变的时候，我没有完成我的课程，我这是肄业，在华埠神学院肄业。这个大会的把我上面写成毕业，不要有人搞错了，认为我是在盗用神学院的名义。那么我拒绝了吴耀宗先生以后啊，我就知道我会很可能有一个不好的结果。为什么呢？当时上海属于华东宗教局的人，包括他们的科长这些头面人物，都来请我跟我说：“谢弟兄啊，你如果参加三支，我们保证选举你当委员。”西伯军的副总司令冯玉强那个老弟兄是给我们在一起聚会，他也特别来邀请我，他跟我说：“谢弟兄，你如果参加三支，一同出来办这个三支革新运动啊，我一定保证你选举你当常委。”哎，我就告诉他，很稳准地告诉他，我说我不能跟这个不幸的人同在一起，我不能跟他一同办这个三支革新。他问我为什么呢？我说我问过吴耀宗，我说你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圣洁吗？主耶稣所行的圣洁你信不信啊？他说这些东西啊，我早就把它扬弃掉了。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他信仰是糊涂得很。他讲伟业，那个时候他出一个刊物叫个伟业，这个业呢，他就是说人只要有业心就可以得救了啊，这样的习俗啊，直到现在就更加的疯狂了。我知道我不参加这个基督教的三字革新啊，我很可能要被逮捕，要被抓起来。可是呢， 我没有想到是有23年多的时间关在劳改队里面。天父怜悯我，到十个月的时候，我关在上海黄埔分局里面，我就跟他们审问我的人，我跟他吵了，跟他争吵了。为什么跟那个审讯的人要争吵呢？我就问他，我说：“请你告诉我，究竟我为了什么事情被逮捕了？我犯了什么罪了？”我就问他们，啊，他说：“你是因为你不参加三支逮捕你，以后呢又说三支是自由的组织，啊，不是为了不参加三支。”我就问他，我说：“你作为一个审讯员，你问我为什么不参加三支？”我不参加三支就把我打成反革命，就把我逮捕了。你一下子说是你因为你不参加三支，一下子又说不是，是与不是就在你的口里面反复的上不吃。我说你不配做个审讯员。我跟审讯员吵了，吵了呢他就两个星期啊不再提审我了。到了两个礼拜以后呢，有这黄埔分局的上海市黄埔分局的这个预审科的科长就把我叫了去，他请我到他的楼上坐在沙发上跟我谈话，他两个手倒一杯水给我，我就站起来也接下来，他就拍拍我的肩膀，犯人是叫范浩的啊，叫号码，那么他呢不叫我号码了，就叫我老西，老西是比较一个客气的称呼是吧，哪有这个审讯员叫我老西呢？我就很奇怪了，他跟我说啊，老西啊，你已经10个月了，我们知道你是一个爱国的人，你洗个检查我们就给你接受这个案子了，你不要再坚持了。我说到现在你们没有告诉我把我逮捕了究竟是为什么，那个审讯我的人一下子说是为了我不参加三支，一下子又说是为了你不参加三支，是与不是上不是的都有了，反复辩论了很久，我到现在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我是被逮捕。哎，他说算了老西啊，你就不要追求这些了，你洗一个检查我们把这个案子就结束了，这个地方不是长期留人的地方。我说到现在你们没有告诉我10个月了，你们没有告诉我究竟是为什么把我抓起来，我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吗？我什么地方反革命了？我没有任何事情是反革命的啊。几次劝告不行，我就被转放到上海市铁站路第一看守所，那就是专门管押政治犯的人，政治犯的地方。在那里围区呢，就把我一个人关在一个房间里面，啊，后来呢，才把我跟众人在一起。我昨天曾说了，为了我要坚持祷告，他们把我背靠了7天7夜，可是靠着主的恩典呢，我还是祷告。他问我：“你们要不要祷告？你还祷告吗？”我说：“我祷告，我要祷告。”所以，今天我们能在此地看见大会的主办的人员很重视祷告，啊，一祷告开始，作为我们这个开幕式，啊，并且也号召众弟兄姊妹要多多的祷告，我要为此感谢神，在海外还有这么多的人愿意跟神亲近，我很感谢神啊。我经过很长的时间的审讯，疲劳审讯，不停黑夜的审讯，啊，给我也带了铐子。那个外普通的手铐啊还有这样一个距离， 可以活动。中国的徒手铐啊，是一个大的铁圈，卡在这个里面，卡在膀子上面。这边也是一个大的铁圈卡上去，然后呢，把这两个铁圈并在一起，中间有个大洞，底下有把大锁锁着，活动的范围呢就只有这样了，就卡住了。我这个小瘦瘦的膀子啊，肿得很高，皮肤全部溃烂了，这个铐子就陷在这个烂肉里面。靠着主的恩典，我在劳改队里面度过了23年。我常常被批斗，常常被人家打。打的问题呢是什么呢？问题很尖锐，你信不信耶稣了？你信不信上帝了？信就打，揪头发的，揪耳朵的，揪我身上打的，把我打得倒在地下，就用脚踢，踢来踢去，我就过那样的生活。我跟主说，我说主啊，我跟随你到这个地步了，我是你的仆人啊，我天天被打，你也不得荣耀啊。我这个铐子最厉害的就是拉我的手铐，问我你信不信耶稣了，你信不信上帝了，信就拿，这铐子就在我这个烂肉里面滚来滚去啊。靠着主的恩典，我总是说我信，我信，我没有羞辱主的名。很艰难啊，我现在讲起来讲得轻松一点，我不愿意叫弟兄姊妹们陪我流眼泪。我给神讲，神啊，我到这个地步，我没有力量再活下去了，愿你接纳我的灵魂吧，接着祷告，把我的枷锁都交在神的手中，我就愿意要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去见上帝。怎么办呢？就是跳在那个炕上，我就把上面的灯泡下下来，想用电接受我的生命。可是呢，那个电的力量不够，到后来我才晓得，不是那个电的力量不够，是我手上的大的两个铁铐和一把大锁把电力分散了，所以我没有能够借这个电把我自己稳住生命。当我在那用电充这个电的时候啊，外面人家发现了，哦，西摩山要自杀了啊，为他们又把我喊了教训了一顿啊，你是威胁政府想用自杀的方法来接受你的生命。可是到晚上呢，我自己在神的面前我就认罪了，我说神啊，我跟随你到现在啊，我原来是判4年，由于我在监牢里面对纯福音讲道聚会啊，我又加刑2年，那么3年刑期都下来了，怎么我不能够依靠你到底吗？为什么我现在要想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接受神灵呢？我太亏欠你的荣耀了，我羞辱你的名了，我不配做你的仆人，我应该遵循依靠你一直到底才好。这时候我听到主的声音对我说，孩子啊，我的恩典够你用的。第二次我又听到主的声音对我说，孩子啊，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接着第三次更清楚地告诉我，更那样的温柔说，孩子啊，我的恩典够你用的。靠着主的恩典，我活下来了。天父怜悯了我，主他自己的话鼓励我，让我靠着他的恩典力量能够向前走。我的家说，我的族内的弟兄姊妹们都关心我啊，我在劳改队里面啊，我家里的寄的包裹啊算是最多的。他们不知道犯人只能从一个黑色的衣服后面还写上劳改两个字，他们把些家里我 平常的比较好的衣服啊，毛线衣啊或是呢子的衣服啊，他们都寄得去，不知道不能，我不能穿。所以我的随着我跟走的一个包裹啊，最多最大啊，那么这些包裹呢又不许放在自己身边，要存在储藏室里面。储藏室里面啊就把我们的东西摆在那个里面。到有一天啊，收工的时候啊，收工的时候啊，许多人，许多这些犯人啊，都在这个仓库的门口在那里哭。哭哭什么声音呢？啊，这仓库的门大开了，里面犯人的东西啊都被偷光了，我一个大包裹里面的东西啊都没有了，只剩了一双病人的棉鞋在里面。我没有哭，许多人都哭，因为当我们这里有很多东西的时候啊，你不觉得你的衣服这些东西没有觉得怎么样的宝贵。当你离开了社会，你所有的就这么一个包裹里面一些衣服，一旦被人家偷了去啊，很伤感。感谢神，我没有哭，我但是我也叹息，我说主啊，剩下这点衣服你都不让我留存吗？都不让我有这点衣服吗？旁边的人问我，老西啊，都是些犯人嘛，你的东西最多我们大家都哭了，你为什么不哭啊？我说哭有什么用处呢？哭能解决问题吗？我说我感谢我的神呐、啊，你这个傻瓜，你还感谢神呢？你的东西都被偷光了，你的包裹最大啊，东西都被偷光了，你还感谢神？有什么好感谢的呢？我说我感谢神呐、啊，我是被偷的，我不是偷人家的。我这句话很安慰了许多的犯人，他们说啊，信耶稣啊，耶稣自有道理。你看老谢信耶稣啊，他的过年就跟我们不相同啊，他被偷了以后还能够高高兴兴的，还能够这样的坦然无惧的说啊，还能够自得其乐吧。我说我感激神啊，我不是偷人家的呀，我是被偷的。我在叹息的时候，主又对我说，孩子啊，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会偿还给你，我会偿还给你。哎呀，我也是默默的祷告，在主的面前很有叹息。过了几年以后呢，我回来了。我回来是什么呢？是在381的政策之下让我回来。什么叫381的政策呢？一种时期就是说，不要要求平反，不要要求解决房子的问题，不要要求政府救济啊。那么我就在这个381的政策之下回到上海，准许我探亲。感谢神，我在劳改队里面我没有哭啊，我几乎从来不哭。我一直是无论是疲劳神训也好，无论是这样打我也好，我总是靠着主的恩典忍受过来了。可是有一天就准许我披家，我是62岁了，披着我回家探亲了，我一路上就哭了，我见不到我的父亲了。我想我就把帽子放下来，我就一路眼泪没有干，我就很凄惨的，我说回去这下子连我父亲我都见不到了，我心里很伤感。干一生他们都信主了，我也不为这方面我也放心。我不要都讲叫你们伤感的事情，我也要讲一点叫你们愉快的事情啊。我想不能叫你们老是沉浸在这个感觉的很消极的情况之下。我在劳改队里面等了23年多， 那时候已经超过60岁了，啊，62岁了。在381的政策之下呢，准许我探亲回家，去探亲了。探亲以后呢，我就留在上海，我没有再回来，啊。那么，可是呢，我后来又被抓起来，又把我抓起来了。抓起来是什么呢？啊，我的罪名就是离开了本地到外地去传道，就算是我的罪名了。那个看守所的人呢，啊，原来是一个管理员，他已经升为主任了。我在广州去广州传道的时候，啊，去跟林兴高弟兄他们这些人在那里传道的时候啊。那么回来的时候呢，就被广州市的公安局抓起来了，说我是跨越地区传道。跨越地区传道，那个看守所这审讯我的人呢，就跟我说，关照那个看守所的那个管理这个监牢的人呢，就是说，啊，他说你们照顾他一点啊，他岁数大了，年纪老了。不要叫别人欺负他了，啊！那么我进了那个监房的时候啊，我是笑嘻嘻的进去的，啊！那个原来的管理员呐，升为主任了，他看见我就说：“啊，吉普上你怎么又来了？”啊！哎，我说老问题，啊，老问题，信耶稣，从耶稣，还是老问题。那么。很多的人就不懂啊，什么是你用信耶稣、从耶稣这个老问题呢？感谢神，我就回答了人家很多的问题。他们对于信耶稣的事情啊，我就有机会给他们讲。和我同在监房里面的人啊，也都很受感动，神也拯救他们。那么，我刚才也讲了。我在劳改队里面被批斗的时候啊，有些回民啊，对我很好，好到什么程度呢？他说我是他们的大红，大红是回民的，等于牧师一样的，啊，也是我们的大红。他说什么呢？他说啊，老西啊，我们啊都是吃了肿瘤了。回民不许去走路，不能去走路啊。那么他说你呢这样的被打，被人家拿铐子啊，问你信不信？你总还是总说信。我们去了走路以后，我们能不能得救啊？啊，我说得救不得救不关系去走路的问题，你们是勉强去了走路，只要你肯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你就可以得救。哦，所以许多回民呢，跟我们在一起的回民都说我是他们的大红，他们靠着主的恩典呢，他们也愿意接受主。啊，所以天父让我在监牢里面读了这样长的时间，啊，有很多的人都有机会问我的问题，我就耐心地给他们回答。使他们明白真理，所以他们在虚弱的时候也多多地明白主的真理啊！啊，我在劳改队里面吃什么呢？长时间没有得吃，吃地上的野草，吃树上的叶子，吃野草树叶，常常是这样。我在劳改队里面。有很多的苦，是23年多受的苦啊！我不愿意耽误弟兄姊妹们太多的时间，我只能讲那个最重、比较重要的一点给大家谈谈。大家现在听起来好像是很轻松、笑笑啊，可是当初那个生活啊，那个日子啊，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度过。那么，主给我很多的机会。使我可以在那些犯难当中为主做见证。 有好多人他们信主了，我也把他们交给主啊，我也不没有什么可以多讲的。记得主的恩典，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主而活。我们为什么要为主活呢？简单的说，就是在我们还到罪人的时候，我们的主已经拯救了我们。在我们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就拯救了我们。世上最知心的朋友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照着神的意思完成了神的托付，为我们众人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靠着天父的恩典，我们今天成了活人样的人，是蒙了主的恩惠啊。对于蒙了这样大的恩惠的，我们还能够不报答他的恩典吗？我们就愿意把自己完全交他给主，活着是为主而活，死了也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后活后死总是主的人啊。天父怜悯我们，我们中国人向来很重情义，一个对你有恩惠的人，你愿意报答他，愿意视为知己者死啊，女为悦己者勇，这是中国的古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在我们还到罪人的时候就代替我们受死了，并且呢他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流的宝血能够把我们的罪都洗干净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为他而活呢？我们信主的人靠着主的恩典不定罪了，我们不至于灭亡了，但是我们要还要为了主的工作的缘故，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啊，并要为他受苦。我们受苦是为什么？是为主而受苦呢，还是为自己的罪而受苦？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靠着天父的恩典，我们应该为主而活，为主而死。说起来很简单，但我们要做起来啊，也不简单。我们不需要在这个地方给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们啊，都是一些精英啊，啊，是基督的精兵，有学问啊，也拿到学位，也有许多这个高级知识分子啊。我们没有时间讲那么多的理论，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细细的在那里讲神学的这些问题。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你活着了应该想到是为主而活。这个世界可爱不可爱呢？这个世界非常的可爱。如果这个世界不可爱，圣经上就不用三番两次的说不要爱世界，人道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不要爱世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谁不想叫自己生活得好一点？谁不想叫自己的房子住得宽一点啊？自己的家属亲属们都能够有个物质方面的享受。往往撒旦就利用我们肉体的软弱、精神的骄傲、眼目的情欲，就把我们俘虏了去了。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忘记了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忘记了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受死了，为我们定罪了，定他的受死就免去我们的定罪了，我们就不再算是罪人。所以我们中国弟兄姊妹们很重感情，一个为你死的人，你不想报答他吗？你活着就是代替他而活了。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们，你能够看到自己如今成了活人样的人，乃是蒙了基督的恩惠，那不是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流的血把我们罪洗干净，我们今天能够活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能够有把握可以进到天堂里面去吗？老干回来以后啊，接受杨兴慧姊妹的邀请，我到厦门去给他们讲道。在这个火车上面呢，有一些厦门大学的这些教授，他们刚从国外开海洋会议回来啊，我们同住在一部火车里面，在那个卧铺期间里，这些几位教授啊共计有二三十位啊，问我很多的问题，我就给他讲，把耶稣的道理就给他讲了，讲了很多了啊，他们问的问题我都给他解答了，解答了以后呢，那么我已经这火车啊已经很慢很快的要到这个地方，到这个厦门了。杨姊妹带着几个少年男在屋里喊啊，西伯伯我们来接你了啊，火车慢慢的人离开。这时啊，这个二三十位的教授啊给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基督教啊有什么一个最要紧的道理代表你们基督教，你能够给我们讲清楚吗？我说我真这不是在气堂已经给你们讲了，我说神也是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而永生。哎，他的态度记不得啊，我们快要分别了，一这么一大抄我们哪里记得啊。我说当信主耶稣啊，你和你全家都必得救啊。哎，还是态度，你让人家讲你什么这个一个党团啊，几个字就把它写明出来了，你怎么要用这么多的话呢啊，我们要分即将分别了，你应该用最简单最简练的话语说明你们基督教的特点啊。哎呀，我按照我的资格我可以考考他们，结果呢反过来他都叫这些人在拷问我，我心里很急啊，外面已经喊西伯伯我们来接你了啊，胡喜慢慢的在行动，我就跟他说信耶稣免罪得永生，我不能再压缩了，我把这个整个的道理啊就压缩在这八个字里面，我跟他说我没有力量再把信耶稣的道理压缩成最少最少。他们就跟着我念信耶稣免罪得永生，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能不能接受我的这个简短的把基督教的特点所讲的话。我的老同学苏州阳在香港啊，他们教会里面呢就做一个霓虹灯，霓虹灯呢、啊、是这上面写的呢就是信耶稣得永生，把免罪两个字啊取掉了，比我更精明更简单两个字啊，我已经压缩的不能再压缩了，我说信耶稣免罪得永生啊，我没有力量把这个话再压缩。可是呢不幸的是啊，那个永生的永字啊上面一点一后叫风吹把它刮得没有了啊，就没有了，变成一个水字了，那个永生的身子呢底下一红也叫这个风吹就大的把它去掉了。哎呀，这样一下子呢啊，这个挂在那里的霓虹灯呢就变成信耶稣的水泥了啊。你们不要笑啊啊，就有这样的事情，有人信了耶稣了，跑到来找那个牧师说啊，牧师先生啊，我要信耶稣。他、啊、好啊，你信耶稣这是最好的事情了，他、啊、请你给我两条水牛、啊、我们一个人要一条水牛啊，但是哪有这个道理啊啊，那你们住的霓虹灯在哪里，住的广告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信耶稣得水牛嘛啊。 因为大家也不要笑，这是一个事实，就是这样。信耶稣不是得罪你们，我要送你们，没有那一条水牛，我送不起啊！你也没有地方养啊！啊，你在哪里好养个牛呢？啊，我在都市里面，我有一次给他们讲啊，信耶稣不是得罪你们，是得永生。如果你家里你的丈夫、妻子，或者你的父母、你的弟兄姊妹、你的邻居、亲戚朋友，他们还没有悔改信耶稣，你送那一条水牛没有用处，他不能得救。你要告诉他，你要赶快悔改，要信耶稣的永生啊！这个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在我们当中来讲已经是不稀奇了，但是在那些没有信的人，他将来就走到一个灭亡的道路，他会给你叹息，会怨恨你，为什么不早早地把这个福音告诉我们，啊，不早早地尽自己的当今的本分。靠着天父的恩典，我回来了。好多人问我你什么时候回去啊？我说不知道，啊，我说我的亲戚朋友们都要我在这里多做些事，啊，但是我呢决定要回去，啊，因为在大陆里面还有好多的同工，好多的弟兄姊妹在神的家里面传福音，做神家的工作，他们很希望我还要回去，我呢也决心要回去，但是有几个地方他愿意我去为主正道，我也允许他们，那是可能我也愿意去看看他们。圣经上有三个追求，第一个追求啊，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的面，这是对你自己讲的，你自己要追求圣洁。第二个要追求与众人和睦，你过分的跟人家啊太神恩了，你不能跟人家和睦，你怎么做传道人把道理给他讲出去。第三个是要追求先知讲道之能，追求的意思如果讲清楚，追求的意思就是好像我们要上那个公共汽车，你上不去，你就人家汽车开了，你就上不去了，要努力认真地追求。这三个追求很重要，圣洁了，追求圣洁，你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的面，你追求与众人和睦，还要追求先知讲道之能，你挂在那里讲，人家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啊，你们还乘了飞机，乘了车子到这里来，还要花住在这样一个宾馆里面，要花多少钱？我就问了一下，听说一天就要花50块钱啊，啊，要租房子吃饭，你哦哟，不花不少钱。每一个人来到此地的话，都要花几百块钱。如果我们在这里没有所得，不能把真理讲清楚，这个钱枉费了。福音大会，中国福音大会好，可能说以前历史上还没有办的这样大的聚会，这次办这样大的聚会可以说是很努力了，如果你在这里没有熟的，那就太可惜了。要追求先知讲道之能，大家把最美好的光阴拿出来了啊，是要听真理啊，你不好好准备，你在台上只出汗不出意思，讲不出个道理出来，不是把大家的时间都浪费了吗？所以要每一个人都要认真地追求真理，把神家的圣经上的道理讲清楚，才算是一个传道人。如果你不能把神的真理讲清楚，是浪费了大家的时间，也浪费了人家的花钱到这里来聚会。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们都能够认真地在圣经上下点功夫，好好地追求，能够把道理讲得纯真，讲得清楚。我们肯尽自己的本分， 肯做神家的工作，神就会用你，否则到一定的时候神就会废弃你，看你无可用，浪费神家的工作，那神就会废弃你。这个对每一个存落人都应该作为警惕。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应该在真理方面认真地追求，下功夫明白神的真理，不是把一些最宝贵的时间浪费过去了。求神的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做一个纯洁的好好的一个真正的存落人，不是在那里浪费光阴浪费时间的。也有一些青年的弟兄姊妹问我，那么你啊，西牧师、西伯伯，你说这个要为主而活，怎么样为主而活了？啊，我们怎么样能够保守自己为主而活，活出一个主的样子出来呀？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最起码你要读经祷告，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关了的人，大家在一起维持着一个正常的聚会，知道你的光景，知道你送你的前面的道路，你就不至于陷得很深。如果一块炭火在一个地方很容易熄灭，一堆炭火在一起就能够维持着它的毅力，燃烧得很好，就不至于叫它熄灭了。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都应该在神的面前省察自己。圣经上告诉我们，像今年上午我们在这里领圣餐呢，这个步兵聚会啊，领圣餐，圣餐呢，你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面对主的身体，面对主的病，都应该好好的省察自己。那个"省察"两个字啊，在原文里面，原文这个字啊是审判，当然要审判自己。把自己放在被告的地位，省察自己，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要省察。人的耳朵里面喜欢听好话啊，你很好，长得也很好，又有学问，又有地位，又有钱财啊，你一切都好，这样的话呢，每一个人都愿意听，就不愿意听那自己耳朵里面不喜欢听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有的时候很愿意谦卑自己，免得叫人家说这个人骄傲，尽量的谦卑，尽量的谦卑，他把一些要紧的道理都不知道，这以为自己洋洋得意，好像样样都是对的了。这个使徒约翰讲的话，多西的种类，这个简直是骂他责备的很厉害啊。所以说这个给他们训告的是，你不要以为这些人你比别人都好，这些人比你们更差，这个18个人该死啊，他们被炸死了，你们那不悔改也要如此灭亡。这话都说你别说，求天父怜悯我们。我再说一遍，我把我每一次的讲道都当作是最后的一次，虽然按照这个日程，我明天还有可以再给弟兄姊妹们交谈相声，我总是看到这是最后一次，要把要紧的话告诉他，没有时间讲许多废话。我听人家在讲台上利用那个时间讲自己的废话，我心里就叹息，替他叹息，求主怜悯啊。我们低头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唯愿你恩惠平安领到我们，唯愿你的话语使我们能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你激励我们凡事按照你的旨意而行。求主让我们知道自己的光景，也知道我们前面应当走的道路。愿神的灵分别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弥陀佛。